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看十四节一直看到二十九节。那么这一大段的经文当中呢，就是有一个警戒在里头的。那个警戒是什么呢？就是以扫的警戒啊。请你先把圣经看一看，待会我们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仔细的分段思想一下。好，愿主与你大大同在。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十六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今天我们就特别的讲一个人物，就是以扫啊。他呢，在他的生命当中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失败的一个生命。但是为什么失败呢？那个关节在什么地方？关键在什么地方？而且呢，他的经过是怎么样呢？那么就请你呢，把那个创世纪第二十五章打开来看一看。原来以扫呢，他有一个兄弟叫做雅各。这两个人呢是双生的，他们一块生下来，是以撒的儿子。那么我们从创世纪第十七章里头呢就看得很清楚，因为亚伯拉罕呢凭着信心跟随神的缘故，所以呢神就与他立约，就是说亚伯拉罕与神立约，这就是圣经里头所告诉我们的旧约，就是神与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所立的约。在创世纪十七章里头呢讲得很清楚，神说既然你听我的话，尊重我的意志的缘故呢，我就要与你立约。他说将来你的儿女呢，就是你的子孙呢，要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也好像地上的沙那么多啊，地上的君王呢要从他们而出，国度呢要从他们而立，我就要成为他们的神，他们就成为我的儿女，就成为我的百姓。那么这样的时候呢，这一个民族就是亚伯拉罕的民族呢，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人啊，这一个民族呢就成为神的选民，就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他们特别好，乃是说神照着他自己的美意啊，照着他自己的爱心拣选了一个民族，在地上为神的荣耀做见证的。那么这一个民族呢，既然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呢，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撒。那么以撒呢就生了一个双胎，双胞胎，这双胞胎呢就是以扫跟雅各。那么后来呢以扫呢就不被拣选了啊，原因呢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以他为一个鉴戒啊，让我们呢在他的身上学习功课。但是这个雅各呢却被神呢大大的拣选了，拣选了之后呢，他就生了十二个儿子，那么就成为了以色列人后来的十二个支派。在这个十二个支派当中呢，我们就看见有祭司的支派啦，也有君王的支派啦等等。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呢，也初次呢在这个以色列的后裔当中，那么成为呢我们的救主，我们感谢神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不在旧约当中，因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们却用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呢与我们立了一个新约，所以呢我们现在是在新约当中，而我们呢是教会啊，我们不是血统上的以色列人，那是属灵上的亚伯拉罕的儿女，就是与神立约之子。 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把那个25章19节一直把它看完啊，就是34节看完，你就知道呢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那个故事呢，大概呢很快的跟您讲一讲，然后我们再读啊。那个时候呢，他说那个以扫呢是一个很冲动的人啊，是一个大概是一个体育健将啊，身体非常的健康。但是这个雅各呢却是一个非常文静的人。那么于是乎呢，一个是用身体的，一个是用脑子的，结果这个用脑子的胜过了这个用身体的。那么有一次他去打猎啊，打猎累得不得了，那个弟弟雅各呢却在家里头呢正在煮那个红豆汤等他回来啊，这是一个用脑子的人呢，非常非常阴险哦。那么结果怎么样呢？这个哥哥因为非常非常需要水分的缘故呢，他就对这个弟弟说，他请你把那个红豆汤给我喝。那个弟弟说可以，只要你把你那个长子的名分给我就行了。结果这个哥哥说，哎，这个算得了什么呢？就把那个长子的名分呢给了那个弟弟。于是乎雅各呢就拿到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啊，我们读到这个圣经这个地方呢，并不是说我们要欣赏雅各他的手段，并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欣赏他对神的执着。执着什么呢？就是说他很注意那个属灵的名分啊，虽然他的手段是非常的不好，但是神所使用的是那些人对他执着的心意啊。那后来呢，雅各的一生并不快乐，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阴险的人，但是呢神却使用他那个长子的名分，在他身上所成就的那个12个支派。那好，现在我们看一看这个故事吧。19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了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继续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毛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以扫呢其实就是有毛的意思。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扫年正60岁。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扫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呢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就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这一段的经文里头让我们看见，在人类当中真是有非常可怕的彼此斗争的事儿，是吧？那么每一个家庭里头也有，两兄弟当中也有，甚至于我们自己跟自己也正在各方面的缠绕，各方面的挣扎，各方面的战争当中。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以扫他的错错在什么地方。他原本是长子，但是在当时神与人立约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看得不太清楚，但是我深深的相信这个长子的名分是有一个属灵的地位的。换句话说，不单指他可以得到父亲的遗产的双份，而且呢要得到父亲很大的属灵方面的祝福，这也是神所认同的一件事。因为长子 是圣经里头常常提到的一个地方。神要求人献祭的时候要献那个首生的牲畜，就是有这个意思。那么圣经里头也一再的告诉我们说，神对那些献祭的人说，他说你要把你那个长子给我啊，长的就是首生的牲畜给我，因为是在你年轻的时候所生的，也是这个牲畜在他年轻的时候所生养的。神要的是最好的，所以那个长子的名分呢，其实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见有他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分量在里头。那么这个时候呢，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哎，这就是他失败的一个基本的原因。为什么他要轻看呢？他注重身体的操练，他注重物质的需要，他注重他的饥跟渴，以至于呢，他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那么在圣经里头说呢，就是说他注意了他身体的各方面的需要，甚至于用一个名词，就是说他呢贪恋世俗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名词。待会儿呢，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而这个雅各呢，圣经没有一点地方说他的手段是好的，但是却说这个人是工于心计的。而他最重要的一个心计是什么呢？那是他看重这个长子的名分。我相信雅各在那个地方熬汤不是第一次的，而且我深深的相信他已经看准了他每一次哥哥打猎回来的那个情况跟他的需要，于是乎他在那个地方一直在熬。其实他在熬什么？其实雅各在熬那个以扫啊，就是在熬他的那个长子的名分。他已经看准了那个长子的名分很久了。虽然你说为什么神不刑罚他呢？神有他的锻炼的时候。所以呢，到那个雅各晚年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一生又苦又困。这个人不是得到很多的利益吗？得到长子的名分的属灵的祝福吗？他不是得到十二个儿子吗？但是我们看见他整个家庭在许多的斗争当中，而他自己呢也是又短又苦的一生啊，就是说一个不诚实的一个人啊，一个用技巧的一个人，一个用手段的一个人，他怎么会快乐呢？啊，但是神为什么还要使用他啊？还要使用他的后裔呢？因为神有他的计划，并不是因为他好，乃是说神要使用这个人身上成就他自己的荣耀。而在这个人身上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看中了那个长子的名分。他的名字叫做抓住，他抓住了一些什么？他抓住了那个长子的名分，就是属灵的部分。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已经尽我的力量跟您解释了。那么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那个故事，好，待会我们回来的时候呢，就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下边那一段是怎么说的。
罪孽，免得我
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们的姊妹她唱的真是太好了。我最欣赏她唱的地方呢，就是她把那个字眼呢咬得很清楚很清楚啊，神是她路上的光，这是何等美的一段话语呢。那么今天呢，就请你把那个十二章第十四节打开来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追求圣洁，然后呢直追求到神的圣山之上，以至于呢我们可以亲眼看见神的脸，因为我们的神呢乃是烈火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请你仔细的听一听。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人在毒根里头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和贪恋世俗的，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亲所逐的父，竟被弃绝，虽然好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至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头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所的血所说的更美。你们要谨慎，不可离弃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被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只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不知道当我刚才努力的念完这一段的经文给你听的时候，你是不是跟着看圣经里头所讲的话呢？假如你的眼睛正在读的时候，而我呢又在那个你的旁边呢跟你一块读的时候呢，我就深深的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吸收的非常的好。我不知道你的心是怎么样的，你的心是不是受震撼？当我读的时候，我就深深的感受震撼。这里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当天摩西到了那个西乃山上见神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整个山是在雷声、闪电、地震、轰动、脚声之下的。所以摩西上到山上的时候，他整个人的心、灵、身体都受震动，是绝对绝对惧怕，绝对绝对战兢的。而在山下的百姓呢，神清清楚楚地对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到这个山上来，因为这山是神的山，所以呢你们不可以进前来，连牛羊都不可以到这个山脚的地方吃草，假如他们来到这个山脚的时候，我就用我的圣洁呢把他们击打。所以当时呢他们非常的战兢，在山下的百姓说，请你不要让我们再看这个山吧，因为非常的恐怖，非常的战兢。所以后来当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摩西呢他的整个身体都是发亮的，那些老百姓就说，摩西又把一个手绢拿出来把你的脸遮上，因为我们不能够鄙视你的脸，不能够看你的眼，因为你的脸是发亮的。在山上神把他的荣耀加在摩西的身上，这个就是来到这个那西乃山。但是现在我们今天来到什么地方呢？我们今天 并不是来到那个神的愤怒的山上，我们今天乃是来到锡安山。锡安山是什么？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山。那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就是平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乃是来到神的一个平安祝福的一个山上，我们不是来到一个审判的宝座的面前，我们乃是来到一个施恩的宝座的面前。在这个施恩的宝座的面前，在这个山上有什么呢？有天使天君，还有神的宝座，还有在那个天上许多在我们以前已经到耶稣基督怀抱当中的许多的许多的那些圣徒，还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在这个地方，我们真是可以享受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个永永远远的平安，永永远远的那个荣耀。但是以扫所面对的是什么呢？以扫所面对的乃是一个审判人的一个神的审判的宝座。将来这个世界所面对的是什么呢？将来这个世界上也所面对的，整个世界所面对的也是一个审判的山。在那个山上有神的律法，有神的要求，有神的公义。就好像当时的那些老百姓不能够到神的山脚上来一样，因为那个山是一个审判的山。而当时地被震动，山被震动，而将来有一天这个天地呢都要被神震动，而且呢要被神审判。赶快的到神的面前吧，赶快的逃到锡安山吧，这是我们今天看见圣经里头对我们的要求。你看圣经怎么说呢？所以我们既然得到了那个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对，我们今天所留下来的就是不要走以扫的路，当然也不是走雅各的路了。但雅各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抓住神的应许，抓住长子的名分。我们这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因为我们的神那是一个烈火，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已经得到了那个长子的名分了，我们就应该用虔诚，应该用诚实服侍我们的神。但是世界上仍然有许多的以扫，世界的人仍然好像以扫一样追求物质的享受，我们应该好好的把他们也带到神这个享受的祝福的山上，而不是把他们带到锡乃山脚这个地方，那个将来所面对的审判的地方。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一段的经文何等的美丽，这一个真理何等的重要，我非常的盼望你可以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分享我们今天所学的。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不知道在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完了之后，你学习了一些什么功课我给你一点提醒好不好？第一，就是你跟我现在来到什么山上呢？那么在这个山上有没有以扫他所面对的各样的审判呢？既然没有审判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是不是就是雅各他所拿到的那个美丽的神所给他的属灵的那个恩典呢？那么那个属灵的恩典是什么呢？所以盼望呢你可以思想一下非常的感谢主。